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。佛学基础，我们上一次看到声闻行果当中的37套品，37套品的7菩提分法，接下去啊，7菩提分法是这个修行的一些方法而已，还讲了是念、得法、精进、习。金安定舍就是修行当中的一些理念，比如说念，念以静，铭记不忘，铭记不忘静就是你所修的法，比如说修不净观，你一直提起修不净观这样的一个静啊。如果修观心无常，那么时时记住叫念。然后责罚，这里以智慧观察是非善恶真伪，揽尽也想好的对法有真善的，那么去选择去修。然后既然选择好了，就要精进，精进以一直精进修行，自然会产生喜悦，喜悦完了身心能够得到一种调柔调颤，就身心清安。然后呢，能够专注所缘，那为定，因为定这有浅深的问题啊。这里指的是专注所缘，心保持平衡那种叫定。然后接下来是远离沉掉，平等寂静，那就叫做舍。修行要有两种敌人，一个是分尘，一个是调局。昏沉掉举是很难克服的，有时有些人他一打坐，他一坐下来呀、他就想瞌睡，那就是昏沉。你平时冲壳子聊天呢、玩了，他一点都不瞌睡，你腿子一盘，他就瞌睡就来了，那就是昏沉。不昏沉的，如果说你喝杯茶也好啊，调整一下，精神提上来了，那就掉举，掉举就东想西想，心不专一。这就是修行的一个障碍，比较难以克服，就是这两种。我们通常说这心不专注，东想西想，它就是叫做调举，要么就是分层，很难专一，那就要前面这个菩提分法讲的念，你要提起来铭记不忘，然后呢专注以静。这是七不听分法的一个次第。然后接下来是八正道叫八圣道，在声闻法当中，这八正道很重要，但是它也通以大乘，大乘法当中也讲到八正道。八正道尤其讲的正见，我们通常说正知正见，那就是通以一切佛法，正知正见通以一切佛法。所以《法华经》说，佛出现在世间，以无数方便引导众生悟入佛之自见。就是众生有种种错误的知见，故事呢以佛法的知见作为我们的思想啊，这就是正知正见。所以正见叫远离，远离呢邪导分别，那么以依法性。所以正见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？以佛法要求的，以法性离体相应，那叫是才是正见。那么见解上对，那思维也要正确，就是正见正思维。正思维是什么呢？思维四谛的道理，就世间因果和出世间因果，这样慢慢的远离杂念。思维正确了，然后呢你能够修口业清净，就叫正语，不做一切非理之语，而起善思维，这样呢能够发表种种正确 的言论，那叫正义。意思是说知见对，思维也对，然后呢你的言论也是对，也是正确的。那么接下来是正业，正业远离身的种种过患，就是除身是一切的邪业，助身清净之业啊，远离这个杀盗淫呐等等，这是正业，就是职业是对的啊，是正确。然后它是正命啊，这个正命啊很重要啊，出家人搞不好啊就会堕入邪见，所以你不邪教，不知道教理里面所讲的是什么，然后呢很容易就会堕入邪见的行为。比如说你跟人家讲法说法啊，跟人家说我去了可以，他要给我多少钱呢，那么这样你无形当中就是邪命了啊。去念经多少钱啊，这个明码标价，这种做法那就是邪命。好，我们看那个小字括弧里面怎么讲邪命啊。五邪命意为利养故，乍现奇特。说人呢，你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，不要故意装模作样。我们通常说装模作样，那就是乍现奇特。你本来就是那样子，啊，看到有人来了，好像观音菩萨样子，啊，显得很慈悲啊，很庄严呐，啊。其实你本来没有那样子，那就乍现奇特。但是你目的干嘛呢？为利养故，乍现奇特。第二呢，为利养故，自说功德，正面说、侧面说，如果是为利养、自说功德，那都是属于邪命。啊，我很有修行，我半夜就起来打坐，然后如何这般说给别人，干嘛呢？你很有修行，那我就供养你呗。你无非是想这个，不是为利养、自说功德。这个。不小心都会犯这样的过错啊，赞叹别人比较不容易，赞叹自己啊比较容易。其实你言谈举止当中不小心就会怎么样呢？又犯菩萨戒，自赞毁他。一个人会自说功德，自己说自己的功德，说自己怎么了不起啊，啊，这好像就是众生的一个通病，有这个毛病，就叫克制，对治他。第三呢，为利养故，仗相吉凶，为人说法。古来一些大德选择丛林建庙，他也多少也有仗一点相。过去的出家人也会一点。那么现在世间的人往往看见我们出家人，他认为说你们都是跟人家看相的。坐车坐火车经常会说，师傅帮我看一下，看看怎么样。你要说不会，他还不相信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你开个价钱嘛。我说你真不会啊，他这不可能，你肯定会。你看看我的相怎么样，然后看看手相怎么样，然后弄得没办法，我说你挺好的，然后他现在怎么样，还有哪里不好。哎呀，不会呢，你刚才说了不是，真的麻烦。就对，这个本来是不是出家人的正当行业，但过去祖师大德也有这个选择地方嘛，啊，你比如说百丈，当时在湖南选择为尾山的一个地方，也有请人去看地方，那是在家人搬出家人选的地方，选择这样子。相是有相，有相貌的，他有些跟他业有一定的关系。一个人的长相也好，他的吃饭啊、走路啊，他跟他业有一定的关系啊。你看，我们通常来出家的，我是凭感觉的。这个人来出家，我说这个人出家出不成的，果然没几天就跑了。那我他们说你看哪了？我说我看不出来，看哪说不出来，我看就是看相，看什么相呢？就那个样子。那个样子到底出在哪里的，那只能凭感觉啊，凭这么多年我们看的感觉啊，一看我说这个可能会出家，我说这个出不成家，然后即使留下来 弟子课堂留了，我说跟你们说吧，这个不行，你不信，留下来也是很麻烦的，往往会很怎样，我说这个真的不行，就是有这种情况。那是什么表象？那就是一种业障啊，过去的业报啊显现，给人一种感觉。我说他的样子也好，信心也好，你一看就不对。你比如说他往那一站，就能看出来这个人行不行。人，你比如说他站都站不直，这个人心肯定是不直的，心不正，站在那里侧着，这样歪着。然后呢，他看东西都没有正面看，那人肯定不是好人。甚至在相书里面也有这么说的啊。我们在这里不是跟大家在传授这个东西，我也不会，我真的不会，我只是凭感觉。如果说这个人偷偷摸摸东张西望，警察抓小偷也是这么看的嘛，那这警察他也会看相，他就是习惯了，他总结经验。你在火车站呢，汽车站，那些警察抓扒手也是，他一看他就说那个是小偷，他跟着果然是就逮住了。他不是看相，凭经验。我们出家也是这样，能不能出家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他有信仰有信心，他就会展现那个样子。那我只能做到这样，要不然我说不出来啊。过去人让你走几步路看看啊，那过去人会看一下，他也是你从他走路样子啊，你仔细看，站在那里站没站个样子，坐没坐那样子，他肯定心术不正。你不信你仔细观察他，他有这是相。然后我们也不需要专门去一天到晚了去整那个东西啊。台湾有位法师送给我一本相书，他说你收众也好，收徒弟也好，你不妨翻翻这里面。我都看得这么复杂，我说我能花那么多时间，我只能凭感觉呗。他感觉不一定完全是正确的，错误的也有啊，错误也不少。你觉得他挺好的，可是他不咋地。然后你看他不怎么样的，他又挺好。他说古人怎么讲，人不可貌相，是不是？他是这里面有讲种种相，那中国文化就是外国人写不懂，就是这样子，对吧？嗯，一边说不行，一边又内心告诉你，那中国文化就是这样，他就是，受的周易的影响，阴阳两面，阴阳两面，他会在圆融的，啊，他不是给你定死的这样子。那你建房子也是一样的，坐相也好，哪个位置，它也有一定的关系。不然他就不安稳，你真的建在一个风口上，他肯定不行的。哦，曾经在山西有一个地方呢，建了一个庙，他本来做旅游的，后来没人去了，他想送给我们，叫我们去看看。我是从西安过去，坐车去，坐了一天车赶到那里去一看，我一下子一看，我这个地方坐不了人。他建在一个峡谷的风口那里，那个时候才八月份呐。那北风呼呼的吹，我说这到冬天要吹死人了。他又没水，水要从山下抽上来，我说这断了或者卡住了一天那怎么办，这根本就不能住人。所以这也有一定的关系，你不能说都没有关系啊。你庙里选择古德，他也选择一个比较啊，用现在话都是风水宝地，对吧？古人说天下名山怎么样，其实生见多，都是生人见的，不是生人葬的，是吧？都是生人在那里建造起来的。过去都是啊，师祖啊、帝王啊搬着建起来，因为地方它都是比较好，有山有水，那么它坐相也好啊，它有一定的这个位置。这个东西你完全信它，那日子也是过不了的。他那罗盘一摆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要这个那样多那个那样多，我只是稍微信一下的，完全不信可能有些会造成一些破坏和障碍。然后呢你都信他，日子过不了，他的这样不行那样不行，你怎么过，是吧？这就叫这个心能转物。我们原来建三门，叫我的风水先生给我们看他的朝向，我们三门要看到售票亭那边，景区售票亭那边，那就门整个就歪的了。我的人家一进来，平阴寺是个歪门，然后这路一不直，那就歪门邪道。 我都肯定人家说都说坏掉了。但是我这死活不行，我的你这风吹再好不行，歪门邪道肯定是不行的。然后那你门口一进来，车是拐到、那个榕树那里才能够进来，然后一进来就对着山，不是我们现在直的，我稍微斜点，你看你仔细明天再去看一下，多少有一点侧，侧的不厉害，我说侧一点点可以，你侧太多了我说怎么不行，上门歪的，人家说那是怎么回事，做不了。然后后来来了个风水先生，看哎这个上门挺好，我说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，他又找了一个人看到，但这个上门挺好的，很好，兴旺发达，是啊，这么多人嘛，不兴旺发达。我们有吃有喝不是？从世俗说人丁这个很旺，所以这个所以说没有定数，差不多就可以。如果你弄完全按照风水来呀、你就会很辛苦。所以说这个我们不要去做专业这样的一个去宣传啦、去赚钱去。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出家人去研究相啊，去跟人家择地呀、然后呢看面相啊等等啊，这个比较怎么样呢？毛爷爷来的比较多，听懂吗？就毛爷爷会多一点，那这是不是这就是写法？这里讲的那就是为利养故，藏相吉凶。然后第四的为利养故，高声献威，令人敬畏。你本来就不咋地，你不能用声音很大去压人家，喊得要命，然后呢显出自己威德。你做事也好，修行也好，我们在怎么以德感人，尤其是出家人。出家人不是说你权力有多大我就去管谁，这个不管用的。都出家了我还怕你不成，对不对？谁怕谁啊？那我是尊重你而已，听你的。你要是大声，那我不行，揍你一顿，我走人嘛，对吧？出家人常常会是这样啊。我们在传戒期间，有些地方传戒，一些营里是会打人，打得很厉害。我好像到有去过几个地方吧，他们真打，把枪板把它打断了。一个戒场下来，枪板会打断好几根，然后有些地方用杨柳条打。这么长的杨柳条在打，那很疼的，他伤不伤人那是很疼，他真的会打，把人打得会恼火得很。然后有些戒子说等出堂了看怎么揍你，他有些营里说等出堂还没完，这边戒碟没还，营里先溜了，你弄得这样子干啥，是吧？这些就叫做你要有方法让人家服你，说道理比较好哦。然后你修行没修行，要让人家感觉说你挺有德的。你不说你大声在那里喊叫，那就什么样，就是邪命啊。而且这里是以利养为前提的，为利养为前提啊。但是有时候场合很乱，他必须要凹一下子，别讲话，这个不能说，你看这邪命。这也不能说闲命了，乱的他比较正住才可以，他看什么场合用，对吧？在管理有些的纠察咨客，他必须得喊一声，不喊一声不乱那个样子，对吧？如果说你为了利养他大喊大叫，好像你自己显得有德，那就是闲命。为利养故，德称得供养以动人心。什么叫做称得供养？就是说你看这个东西是某某居士供养我，很好的，很好，很值钱的。意思说你能不能送我一个什么东西啊，以这一种办法来呢激励别人，就以动人心。就是说我这个供养啊都很多的，然后你来见我呢最好能拿点供养，然后我把法传给你，这样就会有邪命之嫌，一定要注意这方面啊。这叫邪缘佛命，名为邪命。邪命有这样的几种办法而称得利养，那么这是邪命，要注意啊，要远离它。第六正精进，以恶修善，以善面的无法呢，勇猛精进，相续无间，叫正精进。 然后上面你选择是对的了，知见、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都对的，然后就精进取行持。然后正念是意识正法，以真理铭记不忘的正念。正定是住无漏清净之禅定，远离的种种散乱杂乱。这是八正道修学佛法的一个指南，一个方向啊，至关重要。然后呢，这个八正道以三无漏学的一种关系，三无漏学就是戒定慧，完了，那所有的佛法三藏，你总结起来叫这个戒定慧三学也就可以了，经历论也就是相对应的这个戒定慧三学。八正道当中的正义、正业、正命是属于戒学，正义语言正确了啊，所选择的行业，然后你的活命，那么这是如果说你不正当，你就违反戒律，说你乱说打妄语，这不是与戒相有关系吗？就是这三者属于戒学。八正道当中的正念、正定呢是属于定学，正念对于境界一直不忘啊，然后呢能安住于无漏常定当中，这是属于定学。那八正道当中的正见、正思维、正精进，那是属于慧学。见解不要自己走偏了，要有一个这个对照自己，那么这是要有智慧去观察，所以这呢是慧学。好，那么这是三学与八正道的关系也得这样。那么大家可以翻过来42页呢，道地已有四种形象，上面的苦地、极地、这个灭地都有四种形象。那么道地也是一样，它道如行出，就是道相、如相、形象、出相。道相以正见之道追波学道，这叫道相。那么以此道能够通达涅槃的彼岸，这就是道的意思。如呢是如者理也，就如如之理不变，以正见见此理破灰理。行以正见所行能够正向涅槃。出那修此道能出离烦恼，出生死之网。那么这是四谛法。那么四谛法的因果次第，在上面其实已经都提到了，四谛有世间因果和出世间因果。世间因果就是生死流转，那么出世间因果是涅槃，是处于涅槃的逆生死流，这是四谛法。然后呢，声闻的行果果位差别啊，我们看43页，果位差别。上面这个要了解，那底下这个果位差别要知道，修行我们怎么才能够证得果位？有一些初学的比较着急，希望能够早一点去证果，怎么才能够证果？这个果位到底有多少？次第应该如何？这通常叫做道次第。汉传佛教也有道次第，它是告诉我们很明确，这里讲的是七贤、四圣、五位的差别。 七弦是五停心，别向念，总向念，这三个叫通常叫外环位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修学的一个次第，修学的次第。如果修学次第不知道啊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什么位置上，有人跟你印证说你是三果了或者几果了，你稀里糊涂也自己默认啊，我现在已经三果了，你有没有看看是不是这样啊？啊，这是七贤，这是七贤，我们说那是贤圣，贤圣，这是从声闻果的贤圣来说，大乘的贤圣还是不一样，他根据这四十二位来分贤圣。那么这是七贤，修五停心，别向念，总向念，这三种叫外环位，只是资粮，只是资粮在修行，在修行过程。然后呢，修五停心，别向念，总向念，一直往上增善，一直增善到什么呢？鸾顶忍是第一，鸾顶忍是第一，四种叫内环。你已经修到这样了，一直修修。这个暖不是说啊，能够包着棉被挺暖和的，可能见得暖胃了啊，头上戴个帽子挺暖和是暖胃，特别是在修法上的一种譬喻啊，打比方说暖了啊，暖顶到达到达顶点，就好像你爬高山到达顶点啊，暖顶忍忍胃，你已经对四谛这个道理完全能够接受，然后呢？是第一，已经超过世间，可是你没见到已经超过世间凡夫的一般人了，所以呢，这里叫内凡，这是加行在修行，加行，可是他这个时候还没见到，还没见到，是在加行在修行。然后呢，到出果相，就是一流果，一流果相，还没有证到出果，这个时候的见到，他开始断三界的见惑，已经开始断三界见惑，还没断完，叫出果相。然后呢，到正出果，正出果必须要断三界的见惑，见惑断完，他才能够证得出果。啊，我们后面会讲到什么叫见惑、思惑。然后呢，从出果开始一直往上修，出果，然后呢，二果相，二果到三果相，三果到四果相，到阿罗汉，阿罗汉相就是四果相，叫修道会，一直往上增善，断烦恼，开始断什么呢？断见惑、思惑，一直在进行当中，这个叫做修道。那证了四果以后叫无学位，他已经彻底出离三界了，不再轮回生死，到四果才彻底断除，跑出三界，这个过程。所以七贤四圣分成五位，知粮位、加行位，然后呢见道位、修道位到无学位，这个五位次第是这么来的。然后我们在修行当中，去比对一下，看我到哪个位置了，你就不会盲目受人家说给你印证，你说是什么位，你就指什么位了，这稀里糊涂的位，是吧？你有没有正在那个位？所以邪教。对这个这方面你就不容易上当，你遇到哪个师傅哪天跟你说，你给你印证一下子，然后你到底是不是虚地糊涂，他某个师傅跟我讲我已经是几果了，你烦恼断多少你自己衡量一下嘛，对吧？这个有个过程的。然后我们看看，然后接下来看的四十三页中间那里，声闻人依四谛理及于求证涅槃，声闻人是三界如火宅，他要跑出三界，他对生死太恐怖了，太恐怖啊！经典里面还这么讲过了啊，阿罗汉呢，回想他在三界当中的轮转生死那个苦痛，他都会出汗，出那个汗都会流血。那么恐怖害怕，我们在这一些流转的习惯了，这待着挺好，蛮舒服的嘛，有吃有住啊，冬天冷了还有这个穿那个穿的，那么蛮舒服的，但不害怕，因为我们没有彻底见到曾经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在地狱当中种种受苦，我们都忘了，忘了一干二净，不要说过去是在商途当中 问你去年的今天这个时间你干嘛？你能想起来吗？我去年还在这平行世嘛，我在平行世干什么？你记得吗？念佛呗。哎，我们的记忆不得了，记不得了。比如我们都觉得无所谓，悠悠泛泛，悠悠泛泛，不害怕。就是你真正见到的才能够修道，见到才能够修道，才好修，他都不会彷徨，不会退死。我们修行啊，走两步退三步，就不是走三步退两步，啊，有时候就停滞不前了，搞不好就往后转，往前走嘛，又三步退两步嘛，还有一步在那里，不是有的停在那里不走。不走都没关系，还往前，有可能往前向后退了。哎呀，这佛教修了半天没什么用，我信基督教去了，那完了，他就这个整个信念没有了。然后呢，出家满腔热忱去出家，出了出了出了怎么样？倒驾慈航了，啊，去渡人去了都。这就比较麻烦，对吧？他没有完全知道生死是那种痛苦的感觉，等你回想往回看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，哎呀，真是痛苦的。凡俗的人，你问他过得很舒服吗？他都摇头。他说，如果能够让我重新再来，我绝不凡俗。我说那照样凡俗，重新再来你没经历过，你还不知道啊，你还好要吗？他还得去。这就是凡夫颠倒，我们常说凡夫颠倒，他有颠倒相，他没真正见到那个苦相，就是四谛的理，我们没见到苦啊，知道苦啊，那苦我会背，二苦三苦无量诸苦，内苦外苦嘛，然后苦苦行苦坏苦我知道，然后呢，还有什么来着？生老病死苦，往下背，背的都忘记了，你这叫什么苦嘛？叫什么叫做见到苦？你要彻心骨的感觉到世间真的是苦相，你会很害怕。我们没有这样，你就道心能起得来吗？必须要这样，所以就要去思维啊，要去思维这样的事情。说这个声闻人啊，这个怎么样呢？观啊，人生无常，诸苦逼迫，厌离三界，发出离心。求解脱，修涅槃法，在资粮未时，首先修习法门为五停心。他先开始修五停心。那么观五停心指的是五种不净观，以指内心的贪欲等，这样即一个的进入加行位，先资粮，然后再修加行。啊，你别看那声闻，我们常常大呀，声闻呐，这个太心相太小了，我们的声闻法都修不了。你不信看看，我们看那五停心法，看看五停心法能不能修得上去。有一个师父说，告诉我，他说你五停心法详细的讲座，等我要讲座，他请假了。你看见吗？这佛法就这么怪啊！不净观，看看先修不净观。所谓的不净观是什么呢？指的是即内观内外境界的不净相。他为什么修不净观？对治贪欲过患，就是通常叫做多贪众生不净观。五停心的多贪众生不净观，多贪那就是顺境才会产生贪，能不能认可？顺境能生贪，如果是违境逆境能生贪吗？逼得难受得很，你说我贪很贪，拿个针追你，你能贪？冷得要死或热得要死，你说贪能贪得起来？很顺境，这个很舒服，很好啊，很好用。你看这个毛毯很好用，然后你觉得说哎是很舒服，我房间如果有一块这样就好，那什么顺境？那个包起来很难受。上面带的有刺，你说我很喜欢，你怎么会喜欢它？那就腻，就顺境很舒服，才会产生。你比如说很好吃的东西， 很好吃，你顺你的口味，然后你觉得很好吃。昨天好像吃那个鱼呗，那有一些人很好爱吃那个东西，吃不到蒸鱼，吃的甲鱼也好嘛，是不是？然后他觉得很好吃，他来一勺，然后再来一勺，啊，怎样？顺，他会起痰，然后很难吃，很苦，如果煮不熟又很咸，完有一天那咸的实在是不行了喽。我记得两天前吧，三天前了。不是不知道他煮的给客人吃的大概是剩下一点打下去，哇，那个跟盐一样的。吃完了，我那天下午喝了一壶水。你说这种情况下你会生痰吗？这就不会生痰，顺的时候生痰。说这个地方干嘛呢？就要关不进，要关不进。然后你说这个这么好的东西，我为什么对它生痰呢？起对治，这个起对治，对治。贪一心重的人要修这样子，你贪财贪色啊，贪钱的人他拼命想尽办法去弄钱，然后你又观钱多的种种过失。如果现在还是过着三十年那种生活啊，像平心寺，我刚在这出家，来这里半年，发给五块钱，发给五块钱，然后呢，你说你能买手机吗？再好的手机你也没办法贪，我就五块钱，我怎么贪呢？这没办法。然后呢，你钱多了。钱多离不拼命，拼命攒攒攒攒的干嘛呢？我流量不够，没不够用。你有钱你才谈流量啊！我这个流量也是刚学不久的，以前不知道。他们说流量，我什么东西叫流量？什么意思？他意思是整天我遇到人就说：“哎，我流量没了，我流量不够，我什么意思啊？”后来告诉我的是这么回事。啊，然后到月初的时候拼命玩到月底流量没了，他就怎么干瞪眼，还一说我没流量了，交钱啊，他说那很花钱的。如果说都没钱了，我告诉你，半年花给五块钱，你根本的什么流量跟我没关系，对不对？你要让他的过失，他有这个东西会使得你呢怎么样起种种颠倒。啊，然后呢，饭香我就下山去买点东西，买这个了，买那个了，五块钱你买吧，车费你就没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买？买什么？其实买很多东西卖回来没有用，啊，很多你看我们现在流通处忙得很，忙什么呢？一车一车包裹往上拉，一车一车包裹往下送，干嘛呢？那就是钱多的麻烦。没事，一天到晚现在就是手机压压压就能买东西，啊，他都网购。我说为什么在晚上买呀？白天买不行吗？这网购，买回来的东西没有用，一点都没有用。有些人是属于购物狂的那种，看见就喜欢买，他没事就淘，像淘宝啊，淘啊淘啊淘啊淘，哎，这个挺好，还买买买它干嘛用？没有用。那你就观过失，东西多了种种过失，然后你没事就到严道师房间去参观去，是吧？哎，他房间就跟没人住一样子，没东西，他一般东西都不要的，你给他东西就不要啊。他有时候也是挺可恨的，这可恨什么呢？人家给他东西他要完了就给别人了。我说你不直接不要不就完了啊，他就是可爱的一方面，但是你要想说东西多了会给你造成很多麻烦，什么麻烦？搬房间你就麻烦，哪怕你不走换个地方你都会有很多麻烦。然后这个就是你关东西多的过失，少的什么呢？衣服就两套，我告诉你，大褂两件，洗了不干你自然会去收，我就沾了赶紧把那件收回来。衣服太多啊，晾衣服的地方就做什么呢？做你的衣柜衣橱，反正挂在那儿没事，谁要去买？我还有好几套嘛，啊， 经常过一段时间我们要去通知去整理，人人一堆在那多了。下回结缘的东西你尽量克制，我告诉你不拿。挺好的，我拿了，挺好。你不要，不要给我，不要，不要给我，我寄其他去。我换了半天你也没寄，堆呀、啊、堆呀、啊、堆呀、啊啊，然后你就是关这锅子，衣服多了你就两件，我告诉你就两件，小褂两套，大褂两套，你就来回的换，洗了你会去照顾它。我的衣服洗的我很照顾它，干的赶紧收回，要不然太阳晒会褪色，会褪得很厉害。然后有人呢回灶坟换半包泡一天，然后再去洗，洗完了晒一个月。为什么？你看呢，我的颜色衣服颜色挺好的吧，我晒完就赶紧收回，我干马上泡马上洗，它就不会褪色。那出家人比较不爱洗衣服，都忘了，都忘了。你有的换你会换，你没得换你会换，你要像这样关过失贪，尽量不要去贪，就对治贪，只能是这样来，一点一点对治啊。这贪很难对治的，为什么？无始以来他就有这个毛病，你说不贪没人相信。要怎么样？要修到三果，二果三果才开始修断贪嗔痴烦恼啊。正出果只是断三界的见惑，贪还没开始断。你看能凡夫能不贪吗？你轻一点，所以我们要对治它，先开始对治它，一点一点来。你看呢，这个贪心就是对境，以心的关系来调整。看见东西我很喜欢，你去哪天去逛三店了，玩沃尔玛了，你尽量克制不进沃尔玛，到路边店看看你需要怎么的买一样就回来。你那店逛，哎呀这个看看也挺好，哎呀这个袜子可能挺舒服的，其实你袜子已经五双了，你看看挺好的又想买两双，对吧？你看看这个东西挺好的买回来，其实多了你不去，就是对境，然后身心的时候再调整，我不买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我够用就完了，这是对治的一个办法。第二呢，多称众生慈悲观，这个嗔心不是那么简单的，贪嗔痴这是根本烦恼，很难很难断的啊。那么这个说，以冤亲等友情观其可怜悯相，可怜悯相。那天有个师父说，本来我的念佛念得挺好的，然后走了走了中间又断了一节，他要往前赶，然后这个就步伐又赶不上去，然后我就起烦恼起嗔心了。这就动个念头嘛，这也不至于起嗔心，这么就容易起嗔心啊。问我怎么办，这就是静以心的调整。你遇到这种情况下，你本来念佛念得挺好的哈，啊，走了走了挺好，或者坐在那里很安静，突然间有人出了怪象，啊，例如说止境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人换个大屁，怎么办？这挺讨厌，这谁这个字缺德，在这个换屁，然后呢，甚至换个臭屁，这个时候你就会起嗔心呐，你就会对境。对劲，我用得着吗？连个屁我都起嗔心，我质疑吗？这么没出息，你这么一下你就嗔心自然就会没了。所以说你对劲，然后呢关照自己的心去这样对治它，不是强压着。压着当然也是一个办法，那就叫修忍，修忍啊。那么嗔心起来怎么去对治它，那就是贪是顺，那么嗔就是违禁。你不喜欢他突然间出了个怪象，然后你就觉得很烦，这种情况下呢嗔心就起来了。这样呢而修以乐拔苦的慈悲意乐，你要去修以乐拔苦，以众生的快乐，能拔众生的苦，那就是慈悲 好，以勒拔谷就慈悲嘛，对治嗔心的过患，停止其心，停止嗔心。当嗔心起来，往往会怎么样呢？会忘记的，依着境界来忘记。第一念可能会忘记，发完火以后，我们通常会怎么样？很后悔，哎呀，至于刚才这样的小事情，我去发火了，或者我不高兴了。这是一个场所的反应，场所的反应，听明白吧？场所的反应，因为你在那个场合的时候，对那个境容易起嗔心，然后你换了一个场所，然后呢，你善心又起来，其他的心又起来了，慈悲心起来了，你觉得说，我不应该发火，我不应该起嗔心，不应该骂人。如果说那个慈悲心起在前面的话，那你嗔心就没有机会起来。当然凡夫不可能能够提前，都能够提前，那就是能够做主，以静能够做主。我们以静做不了主，那么之后一定要能起来。然后你觉得说我刚才嗔心花的还不够，骂他骂的还不痛快，明天接着来，那就叫什么嗔心的等流。就是以烦恼相应的等流，这个就不好，一定要对治它。来了，这是很具体的，来了我怎么去对治它，就是观，要观察我自由。所以慢一点，哪一要花火怎么样，有个办法，慢一点花，慢一点花会好一点啊。很多一些刚学佛的，我们告诉他说，你跟人家要吵架的时候，我说你转一圈，然后念三句佛，然后他就问我怎么念呢，往哪一边念呢，然后我告诉哪一边都行，这样他就不行。我说你告诉对南面或者对西面，然后他就很认真的对南面对西面，然后我说你要出门去要跟人家吵架或者怎么样啊，你就采取这个办法，然后对着南边念南无地藏王菩萨，对着西边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就告诉这么办法。然后他说我、哦、这样好，念完了他花火的火就小多了，这是一个善巧方便。然后呢，如果说你也只说啊，某人说念佛呢一定要朝南面，一定要朝北面，那是错误的，那就善巧方便。你要告诉他定位，他就比较执着说那好，某人告诉我一定这样我就念。你说啊，随便了，随便了，我那就不念也随便，他就变无所谓了。你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往念地藏王不是朝南面，念阿弥陀佛你一定要朝西面念，那平时修行都这样吗？那不一定，人朝南面都行，但是你告诉他，一初学的人这样，他真的会这样做。你要跟人家吵架的时候，你赶紧朝南面念地藏王菩萨，啊，朝北边念观音菩萨，北普陀嘛，对吧？你这么念，他真的会这么做，他就有效，他能够降他的温。好，因缘观就是十二观十二因缘，这就是这个愚痴的众生，愚痴这个概念比较难以去确定，我到底什么算是愚痴呢？的因果事理不明，对圣贤呢，你多少还有一点迟疑，对世间的一些相呢，不是很明了，不是痴呆症那种哈，不是痴呆傻瓜，这个愚痴啊，我可以说是傻瓜。那从对真理的不明了啊，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呢？以诸法无我体相对治过患，停止其一时修之观。那么这里是因为对四理四谛法的道理不明了，怎么办？你修因缘，一切因缘法，然后你去对治它。比如说你对这个房子很执着，我很喜欢这间房间，然后课堂呢有个调整叫我不住这间了啊，然后很不好的房间让你去住了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呢怎么办？你要怪修因缘观，因缘如是，这间正好没人住，因缘这样子。那么这个房子也是因缘法庄华牧师组成起来的，那么这是 对治一次，是不是一切法是因缘呢？你是观察的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是不是因缘法？戒分别观，戒分别观就是对治我慢，我慢比较强的人，啊，那么这里叫观的地水火风空识啊，啊，或者观十八戒啊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然后呢，色声香味触法这些境界，乃至身体眼舌耳身鼻识等等识身体来。那么，所以我们能够分辨的，都是因为有境界、有内心的意识的存在，才会有种种分别。因为我们你见到东西要有眼根呢、啊，眼根要有眼产生眼识，那必须有境，这样都是一些因缘的道理。那么，观我们的人体都是地水火风组成，哪一大不调就会产生种种病态。冬天来了很容易感冒，然后你就会修，可以修这个戒分别观啊。你我慢很强，有我慢很强的人，你可以这样啊，你不穿衣服洗冷水澡，你试试看。你今天晚上挺冷的，你在外面穿一件衣服，你试试看。我说我不让他感冒，你不动啊，你除非来回跑，肯定不感冒。你试试看啊，然后感冒了，马上让他好起来。吃药左吃右吃还不得好，那就是你我在哪里，你我慢啊，你有什么值得可以起我慢的心呢？你这样来对治自己，你起我慢了，有一些人傲慢的要死啊，谁都不在他的眼里啊，看什么都不太顺眼，不太习惯啊，然后别人看你也不咋地，你这个时候你不能叫换位想，你看别人很讨厌，或许别人看你也怎么样，也不欢迎，也不喜欢，这样你会对治我们的过失。好，第五种比较能够做的，能够做到的，修什么都会一小段，他就会过去，会忘记的啊，修不进观。修着修着修的他就跑了啊，修嗔恨心，你没静的时候心很平静啊，非常祥和，然后这个时候你修对治嗔心静不现前很难，也很难。修因缘法，知道一切都是缘起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我不我慢，但是接下来干嘛呢？接下来时间干嘛？玩微信呢，对吧？你就把时间耗在那上面去了。修熟悉观，这叫做持息观。持息观就是修出入息，南传上座部尤其强调修出入息观。无论他们修的是洞中禅、内观禅，他就强调当下那个念头是什么。其实祖师禅、如来禅也是不离开这一个，他们比较强调说内观就是观，你每一个动作你就知道明明白白。他们修有些参加他们那个活动的人呢、啊，他修内观禅，观着观着走路，他走一段，他就匆匆回来，他说我这一段没有好好走，你重来回来再走。他为什么这样呢？他说每走一步自己就清清楚楚，我迈左脚了，我迈右脚了，清清楚楚这样。然后你吃饭每吃一口我要咬一下，咬两下，咬三下。我们如果这样做会怎么样？会疯掉的。这吃饭怎么吃啊？对吧？你吃饭肯定要喵喵喵喵一路，谁管他咬几下呢？对吧？走路的时候你走几步？从卧佛殿到斋坛到你那位置要几步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从我那个位置找到斋坛正好是100步，我走过。他每个人位置不一样啊，有的在后面，有的在前面啊。他修内观禅就告诉你这样子，你所有一切的动作都在观察自己，那就叫做当下，都在观察当下。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念头都在当下，意思是说你起烦恼了你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那就是什么呢？ 祖师讲的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念头起来没有关系，因为不知道念起念头啊，就是没有观照力，我们就没有观照，随他去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万念。然后你就回观起来，我在做什么？我现在听课，我在写字。念佛的时候，你能念到南无阿弥陀佛那几个字很清楚，就像那个放灯一样，它那么溜过去，溜过去，在你每一个心念当中，它都有能量。你先着相，你不知道一切能量所念都了不可得嘛？还是那样着相，一个字一个字，就多麻烦呐、啊。我们打妄想打习惯，突然间不让他打，他有点不习惯，不舒服。让他随便想，会觉得很舒服。你仔细把稍微把心提一下子，都是妄想，都是杂念。稍微提一下，你就知道说，我原来都是打妄想。平时要不然说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没想什么。不少的你去问问你同参道友、同僚的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没想什么。其实你没注意，要么就是说你想的事情不好意思告诉别人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那一个可能是没记住，第二个可能是不好意思告诉别人。其实我们都在那些杂念当中，那就没修熟习惯比较有效。然后你念佛的时候、持咒的时候，都可以用这个办法，注意出入息的调整啊。因为内观常嘛，它就是修的，强调这个心念当下那个念头。其实我们汉传佛教也有这样，只是说我们不是特别强调啊。那么你比如说禅堂里面叫你起一情参话头，只有一个话头，只是这一个，千念万念只此一念。那么念佛法门也是这样，叫你就起一个阿弥陀佛。但是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嘴巴是在念啊，都在想别的事情的多。尤其呢，我们集体团体念念一句佛号那么长，中间有很多的妄念，有没有？南无阿弥陀，你想了很多事情啊，可以想很多，中间可以想很多事情。如果说你不提起念头去注意它，你照念不误。其实人间咒也是照念不误的，是不是？人间咒照念不误，大悲咒照念不误，但是妄想它一点都不耽误，它也照样起完，因为太熟了嘛，太熟了它就会念。他就照样起万念，这万念太多了。所以我们念佛也好，诵经也好，持咒也好，打坐也好，都是在妄念当中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对治？修属息观比较有效的对治，注意呼吸，随时注意呼吸。没有时间，每天你腾出几分钟时间啊。诸位出家师父也是这样，但有一些老参都不用提了哈。早晨起来上殿之前，你静下来好不好？观一下心，注意一下呼吸，一直在这里做啊。你洗漱都完了，海星一穿上，然后你坐在那，观心，观你在想什么，然后提一下你的出入息。就很平静，你这一路过去，等一下到殿堂去，心都比较平静。不要太晚了，然后打钟还舍不得打钟呢，还有20分钟，不着急。然后在被窝再捂一会儿吧，这么暖和的被窝里多好啊，是不是？然后打鼓了，就急急忙忙的，匆匆忙忙就去了。这样心就浮躁啊，你提前几分钟起来嘛。你要修行不是？提前几分钟起来，然后静一下，哪怕3-5分钟，心调整一下，静一下。然后晚上睡前呢，睡觉之前呢，也这么看一下心，注意一下，你心在想什么？ 然后嗅一下暑气关，注意一下呼吸。一天能有几次啊？我们谈不上的。如果说你暑气关修成一天八，起码得八个小时，八个小时在那打坐修暑气关，你才能够打成片。不能八个小时，八分钟好不好？八分钟，每天腾出八分钟来，你就很忙，我很忙，八分钟怎么会没有？少睡一会儿嘛，停下来坐在那，怎么坐姿都可以，盘腿也可以，挂腿也可以，然后你注意一下子呼吸，心自然就会调和下来。所以时间久了，自然而然的怎么样呢？心就会比较平静啊。那么贪嗔痴自然也就能够对治了。那么这里讲的是呢，持续令心息相令心息相依，令心心息相息，就是呼吸，心与呼吸相依，一直注意呢出入息，不要憋，那也不要憋气，也不要特别快。这样你会得病的。呼吸尽量调到自己听不见为止，但是不能憋。所以老有憋在那里，不是这样，它自然的。然后你呼吸很粗，慢慢调，慢慢调，心才能够宁静。如果呼吸太粗，那也跟身体关方面也有关系，尤其胖的人。胖的人呢，呼吸会比较粗一点啊，那么你要慢慢的调整，调整过来，那心就比较静啊，就散乱的一些过患呢、啊、就能够调整。你说怎么办？就用这个办法，就这个用办法，一个呼吸，一个是提起念头，随时提起，忘记提起，忘记提起，天天都这样，修行本来就这样，参话头也是这样，要不要忘记，一直提起来。啊，进禅堂我有时候叫你提起来，提起念头，提起正念，啊，就换下去，换什么？杂念换下去，做这个功夫，时常这样。你念咒的时候，吃佛号的时候，都有这样的心，慢慢对治，慢慢对治，它就远离种种杂念了。这是五停心法，就是停止种种粗重的一些烦恼，然后别相念。它上面说通过五停心的修法，心慢慢趋于定了，那么对身啊、受、心、法这四种会有执着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在修这个四种，这就是通常叫做四念处，有修四念处法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然后观法无我。那么众生通常会比较执着自己的身体，每个人都会这样执着自己身体。有一些人会怨你，比较不太喜欢自己的身体；有一些人会比较自恋。你看我长得还可以，蛮好，来长对镜子左照右照，啊，看看这，看看那，那么多少有点自恋。那么这个怎么样呢？对峙，好看吗？你觉得自己很好看吗？啊，这样反观一下子，那观身就不净。你不洗脸不刷牙，你试试看好棒不好看。三天不刷牙不洗脸，然后呢一个月不洗澡，试试看，冬天可能还可以啊。然后夏天呢，冬天不洗脸不刷牙恐怕也是不行的。也有人常常不洗脸的，我又遇到这样的人，他不洗脸，他的脸老洗他干嘛呢？牙也不刷，他能受得了，这也是不错的。那么这个的修法叫别相念，就是一个或者观身不净，或者观受是苦，或者观心念无常，或者观诸法无我，一个一个分别开来观，那就叫别相念。总相念的身受心法四法是总观，同时观啊，它又是不净的，又是苦的，又是无常的，又是无我的，这是资粮位的修法，这只是资粮位啊。能这么修，能够这么修呢，那才是怎么样？才是资粮位，才是资粮位。 鸾鳞耳是第一次针对前面几法修行的一种真善功，也就是简单讲说白了就是功夫晚上增了啊。所谓鸾法修的次第慢慢的成熟，这自然而然它能修了。我们现在修是很压着它啊，很不成熟的，把心念拉回来一会儿又没了，拉回来一会儿没了。你要修属息观，通常按照天台的修法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直往修到十，数到十，好再回来，这样数一段时间呢，等一下数一百都有。我有一次是数到一百，那完全是在打妄想。那有的数不到哪里去都不知道，数着数着都不数了都，这心念是你无法掌控的，它就这样跑了。他能够很自然的修行鸾顶啊，这三根的真善在这里，顶位置的修行的鸾善根时，观自转正，定观分明，定一观就是通常讲的止观分明，非常清楚。我现在是止还是观，如登山顶啊，光望四方，心能明了，这叫顶位。忍修忍，那么这个。顶的上根慢慢成熟，然后呢快要圆满了，那么这个上根呢一直能够相续的升起，以四谛的理呢，它的性解应可决定确实是苦，知道苦相啊，这样呢堪忍乐意，就是非常好药，这样呢叫忍位，以四谛的道理啊，它完全认可。那么是第一，他虽然没有见到，这个时候在求这样的，他还没见到啊，善根非常的殊胜了、啊。那么以未得圣道呢，可是他是怎么样，慢慢的这断除有漏这种情形，那为世间啊，他虽然有漏的烦恼还在，他是世间的第一，他能够做到这样啊，用功，这个才叫做呢内防位。他还是凡夫，一直都还是凡夫，修啊、五停心别相念总相念能够相续的修是外防位，如果都不修，那是薄地凡夫，能够相续的修不间断的修是外防位，然后修到鸾顶忍是第一是内防位，这是七贤。那么四圣，到了四圣就开始断除烦恼了。生本人呢修了这样他能够正果。那么他要断什么烦恼呢？断见惑和思惑。你要断见惑和思惑才能够证得果位。否则的话不能证果位。那么烦恼到底有多少呢？所以这里把它分成两类，见惑和修惑。见惑、思惑，或者也叫做修惑，修所断惑，他真正开始修了，啊，才能够断除烦恼的意思。那所以你要不要听人家讲说你是圣人贤人，你自己比对一下，看我对贪嗔痴烦恼断多少？那么烦恼这里把它归纳为见惑和思惑。什么是见惑、思惑呢？根本烦恼有六种，跟白法一样，白法也是根本烦恼六个字，贪嗔痴慢疑恶见，这六个烦恼很难断的，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断掉，所以你不要着急，你打几字坐也好，念多少佛号，那么诵多少经，这个贪嗔痴慢疑恶见都没断掉。你不要着急说我是不是贪嗔痴烦恼断掉了，都没断掉，我告诉你，你看到什么程度才能断掉？这个难断的，啊，要到什么时候？出国以后才开始断，出国以后才开始断。你出国，你见过你都没断呢，你哪里会一下子就没有贪嗔痴烦恼呢？那么贪嗔痴嘛，这是六种，把恶见又开为五种，恶见开为身边邪见界。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见、戒禁取见， 这五种见解。后面五种加上前面的贪嗔痴慢，因为恶见开成，这五种合起来有十个，这十个烦恼叫什么呢？叫十识。十识，这十种烦恼能使你流转生死，续护生死。使就是使你不得自在，推使你去流转生死，有这十种烦恼。哦，我们修行要对治这些烦恼，你才能够彻底免除烦恼啊，免除生死轮回。做是这个功夫。我说你不要着急，你看有没有断这些东西啊。然后呢，这十种烦恼中的身边邪见界，这五种，这五种使有情在三界中流转生死之力极为猛力，叫五力使。五力使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比较容易断见解，他一旦明白他比较容易断，叫力。断就是难断的意思，贪嗔痴这个烦恼比较难断，叫断啊。然后呢，他不着急让你一直在那里轮回。那么有这几种见解，错误的见解迅速让你去轮回生死，这叫力。贪嗔痴慢疑五种力量较迟钝，故称五钝时，叫括弧使烦恼易明，驱使行者心神流转三界，随逐系缚不令出离的意思。此时之中又有迷离和迷失的差别。迷离和迷失，迷离此十种烦恼皆因你以因果四谛的道理。迷离这是十种烦恼啊，迷因果四谛。我们虽然也讲因果，但是对因果的事理不是很明确。怎么说呢？啊，当一个坏人干种种坏事，他得到种种好的结果，我们就会怀疑说，那个人怎么会都没有报应了？奇了怪了。也有这样，什么人都有。我们在身边当中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身边也有种种人，众生百相千相。很自然的，他有这样或者有那样的烦恼。比如说他有人看见别人发心做事情，然后他就会怎么样呢？哎呀，那么辛苦干啥？你像我啥都不会多自在，你啥都会什么都找你啊！你做不好还遭批评，何苦呢？天地间就有这样的人哦，天地间这样的人呢，他有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，他哪天乱了，哪天乱了，然后他在旁边会怎么样呢？甜甜的一笑，呵呵，哎，总算乱了。他天天有这样的人呢。以前常住一个老和尚，他就是这样子。有一次我们的那停车场，那个停车场原来是凿出来的，没那么大，只原先只是一个小路而已。放炮头一天他们把炸药塞了很多没炸出来，第二天他们又接着又把炸药再放一节下去，嘣一下出来了一个石头这么大，直接就挥到那个石头房的楼上。那个以前是念佛堂，那么是念佛的，那个栏杆扎了一个洞还在那儿。那个老和尚正好腿盘山去了，啪这个石头过去了，没炸到他腿，是晚一点盘上去，他正好腿盘上去，啪一个石头过去了。啊，那工人还在现在的课堂正在做专修，门都安上了，一个好大的一个石头咣就进去了。进去我正好在后山，就是引那个水，现在我们会哗哗流那个水啊，是后那边引过来的。我在那做水，有个老和尚就气喘吁吁的去找我去了，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。我说什么事？他说哎呀不得了了，把房子给炸了。我说怎么了？然后我说人有没有伤到啊？他说人炸的倒好了，把房子给炸了。我说你这是什么话嘛？我说人安全就没有关系啊。 他说人倒是没炸到，把房子给炸了。他是这么想啊，这是怪想。后来走了再来我就不要他了。他走了，后来他也想，他一个徒生来说，他想我都不要回来了，我都他回来这里不相应，哪有这样的人？他还是经常这样，谁跟谁吵架，他就在外面特别高兴，哈哈，他高兴吵，接着吵，接着吵。我们一般看人家吵架会过去讲几句，嫌几劝几句，哎呀，什么好吵的？然后他就微微的上一点火，上一下吵旺一点才好。而且就这样的人呢、啊，现在我们常住也有这样的人啊，有人发心干活做事，他都旁边多多少少呢会跟你点拨一下子。哎呀，何苦那么累干啥？你这样人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省事啊，大家都省事了，我们这么多人大家都省事了，大家都说那么累干嘛呢？怎么办？你还那么早起来做饭干啥？七点起来烧水做馒头，你吃啥嘛？那就吃一顿了都，是不是这样？烧水的人一般两点三点他们就得起来烧水啊。然后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人，那么早起来干嘛？五点起你吃饭就来不及了，煮稀饭蒸馒头怎么办？我们应该看的是发心，应该水洗啊，华严说水洗都有功德，你为什么这个连水洗都不愿意给呢？是不是觉得好笑？是不是有人做嘛？那你多少水？你的真水洗啊！好好好，你多干了，多干了。那天我在后山，有一个师傅以前在住这里，92年就在这里住的。哎，他讲了一句话，说他自己不干，他说会什么呀？他用他的本地话说的，引人家去吃冷饭。他说引人家去吃冷饭，我什么意思？他说他自己不干，我说你，他都住在庙里，说老和尚你帮忙扫扫地。哎呀，这扫地的活是让他们干，他们赔福报，我就不扫了。他说这样叫引人家去吃冷饭。他就还吃冷饭好啊，功德很大，然后他自己吃热饭，意思这样的。也有些人是这样啊，当时这样稍微好一点啦，甚至说他自己不干，叫别人也不干，那都更缺德的。啊，这已经够缺德的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然后你别人干，你真心的水洗可以，然后你在那里说，哈哈，你多干，你老家有功德啊，阿弥陀佛。这样人都干都干不下去，一下回看见你他都不想干了都，因为你还不会这样说他，对吧？也就是我们要这个善巧方便，随一份喜呀、啊，就随一份功德啊。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对因果事理的道理，所以如是因如是果啊，善因善果，我们不是很明确。不是很明确，你要在道场当中再起这样坏心，我告诉你有果报。然后有些人没看见他的坏果报啊，所以就很难相信，很难相信。所以呢，这就叫做迷理，迷以理，乃是对四谛的道理呢还不很明确。啊，这是迷理啊。然后迷事，我们下一回再讲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嗯，到这里，愿意。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毒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。